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教信仰的教义史，或者说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理、教义和教理，可以看成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我们这个主要参考的一本书呢，是伯克夫写的《基督教教义史》啊，大家可以有很多很多方式啊，去可以看到这本书，而且这本书中英文版权都是公开的啊，所以这里屏幕上有这本书的名称、作者啊，那么亚马逊上也有这本书啊，大家可以找得到。所以在我们接下来我们来思想基督教教义史，我们主要参考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更是看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神你亲自你自己来保守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话语也是又真又活的。主啊，我们把我们接下来对神对你自己话语、对你自己启示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保守和带领和光照的过程我们来思想这一过程，我们都愿意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神的作为当中真正的能够看清楚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说到基督教教义或者说基督教教理呢，就必须要谈到教会传统因为教义和教理都是在我们上一次讨论当中，我们都知道都思想到是对上帝启示的一个宣告。那么这个宣告呢，是当众的宣告，是不是哪一个人，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把上帝的心意宣告出来，用一个宣告性的语言宣告出来。那么所以基督教教义或者教理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这样的被传承出来，也被宣告出来，所以与教会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说到教义的产生有很多次的大会，很著名的大会，那这个会议呢，当然就是教会的会议。那么这个教会呢，也把这样的教义教理连同教会的传统这样一直传承出来。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教义教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来思想教会的传统那么在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对教会的传统的这个定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在罗马天主教，他们虽然名义上说就是说教会传统跟圣经是有同等权威，是有同等权威，罗马天主教，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把教会的传统高过圣经那大家可以来思想讨论一下，那罗马天主教为什么认为教会的传统的重要性甚至比圣经更加重要呢？他们为什么可以把教会传统抬的位置这么高呢？他们怎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当然了，就是他们官方宣布，他们对外宣称还是认为圣经和教会传统是有同等的权威，是有同等的权威，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教会执行的这个政策或者教会执行的这个实际操作的方式，就是他们事实上把教会的传统看的是高过圣经。因为对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来说，或者对于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来说，他们一年最重要的几个时期是所谓的教皇发布圣谕教皇发布圣谕的这几次讲话是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很显然他们就把教皇的权柄，那么教皇的权柄从何来？从教会的传统来，教会一直就是这样所以那么事实上他们是看重教会的传统 高过看作圣经，这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啊，虽然他们官方不这样说，但他们实际上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会有这么一个错误的观点？所以我们这是个错误的观点，但他们这个错误观点从何而来呢？人本啊，就是以人为重啊。对，当然他们认为人的意思高过神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反对的。主耶稣基督反对什么呢？就是你人把人的传统或者把人的遗传来高过神的话语，高过神的诫命啊，这是主耶稣所反对。而罗马天主教呢，至今仍然走在这样的一个把人的传统、人的遗传啊高过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来啊。当然，我们还是再一次解释说，他们虽然公开不是这样讲，公开他们是说教会传统跟圣经是同等重要，这是公开说法，但他们实际上是看重教会传统过于看重圣经。当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高抬人了，但他们拿出来说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这66卷书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66卷是怎么确定的呢？是谁确定的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知道这是圣灵，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他们认为这就是教会确定的啊，他就说这是教会确定，教会决定哪些书是圣经，哪些书不是圣经，啊，哪些书是啊可以放到圣经当中来，哪些书不能放到圣经当中来，他们认为是教会确定的，啊，他们说既然教会有权利决定，啊，就是哪卷书是可以放到圣经当中来，教会可以决定啊圣经的内容，那教会自然就有高过圣经的权柄，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那这个逻辑对不对呢？不对，当然是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我们青少年在每一次主日的时候都会读这个卫斯敏是要理问答哈，但是就是他有那个卫斯敏是的那个有个，他不是以教问答的方式，他有一个卫斯敏斯特的一个信仰告白，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就是谈到圣经，啊，信仰告白的第一章谈到圣经。那么就是说，他们那个信仰告白第一章说到圣经，就圣经是被完整的记录下来，啊，然后呢，已经全备了。然后呢，这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圣经的确定，啊，不是人确定的，或者不是地上的教会确定的，事实上是圣灵借着教会确定啊，所以依然是就是神来确定圣经整卷书，而不是仅仅由人来确定啊。虽然从历史上看确实是教会啊来决定哪几卷书可以放到圣经当中来，哪些书称之为圣经，但是即便是看上去是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教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依然是神借着人的手或者通过教会来确定哪些话是神的话语，哪些不是。所以呢，就是从教会呢应该看到不是教会在做什么，而是神借着教会在做什么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从圣经当中清楚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圣经啊整卷书最后也告诉我们，就是里面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啊。所以这显然这样的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宣告是带有权柄的啊，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宣告啊。所以我们总说圣经是神的圣灵所默示出来，这个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整个圣经的确定也是在历史过程当中啊，这样的慢慢确定下来，也是在神的保守当中的，也是神的保守，而并不是人的决定。好，所以我们今天来我们来思想 教义教理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到教会的传统。那么对于教会的传统呢，首先我们看到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像罗马天主教那样，就认为教会的传统是拥有跟圣经同样的地位，甚至高过圣经的地位，这是一个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这是高抬人而轻看神的作为。那么第二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传统完全没有价值传统完全没有价值，我们只读圣经的话，只读圣经的话，那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如果说传统完全没有价值，教会传统完全没有价值，也等同于就说教会在教会历史当中所形成的那些教义教理也没有价值。因为你打个我们就你比如说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你在圣经当中是找不到，那它是教会所确定的教义教会所确定的教义。那你如果完全否定教会的传统或者教会的传承，那也就等同于否定教会所确定的教义教理显然我们只读圣经，只读圣经，而且完全不管教会的传统，那这种也是毫无价值的这种也是一个错误的，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所谓重洗派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个派叫重洗派完全的，当然以他们为代表，但这种思想事实上是渗透在很多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的心中就是我们不要去管传统我们要唱新歌，当然不是说唱新歌不好了，就是说唱新歌当然也很好，但是你还是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但而且这种事实上呢，今天这个第二种错误的观点呢，事实上影响更加深远，因为今天普遍人们都普遍接受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一定是新的就比旧的好新的比旧的好，特别是在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大家那个手机iPhone 每年出新的你就要去换新的，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呀，新的科技出来呀，我们就不停的升级，不停的升级，要换的新的。我们就是已经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所裹挟着，都默认的，就是自然的接受一个观念，就是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一定是旧的当中有许多的问题，新的给它打补丁或者怎么样给它改善了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呢，人们越来越轻看教会的传统越来越轻看教会的传统，这也是非常危险，因为轻看教会的传统最终就会导致轻看教会在历史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教义教理，也就轻看了，因为那也是传统你也就轻看了那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所以我们最后会看到真正尊重教会的传统会促进人们来尊重圣经你如果真正的尊重教会的传统事实上你就会真正的更加的看重圣经，而不会相反你不会因为注重教会的传统而轻看圣经，不会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有人就会说，那天主教不是注重传统过于圣经吗？那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天主教从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所分享，就是他们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这个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尊重圣经但是如果真正的我们丢弃以自己为中心，真正的做一个清心的人主耶稣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清心的人就是丢弃你自己心中的成见丢弃你自己心中的己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再来看教会的传统，你会越来越尊重圣经，而不会轻看圣经的所以我们来说这个圣经与教会的传统，我们首先要两种错误的观点，我们特别要小心。一个呢就是高抬传统第二个呢就是轻看传统，这都是不对的。首先我们承认，就是圣经是的权柄是高过传统的。高过教会的传统但是呢教会的传统呢也是服从于圣经，那么一切 不是从教会传不是从圣经的真理当中所形成的教义或者是教理或者是教会的传统，都应该否定或者都应该抛弃，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来尊重圣经。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一直到今天，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罗马天主教里面的所谓的教义教理，他们事实上是不是从圣经当中来的，不是真正从圣经当中来，而是从他们这个传统当中这样慢慢传承下来。像这些虽然这些传统已经传承了很久很久，但是呢他如果没有圣经的依据呢，依然也是要抛弃的。所以圣经是高过教会的传统，传统应该服从于圣经。如果教会传统不符合圣经，那这样的教会传统就应该抛弃。打个比方，比如说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有很多他们的教义啊，不是从圣经中来的。比如说有一个炼狱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是没有这个概念啊，但罗马天主教当中他们有炼狱这个概念，出现在很多很多的教义啊教理当中。那么炼狱这个概念是圣经当中没有的，圣经当中没有啊。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概念？因为就要说到这个早期这个教会历史啊，因为他们当时呢就是说人离开世界以后呢，身上还是有很多罪，虽然你光有信心还是不够的啊，你光信耶稣啊，你耶稣的血很好很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洗净你全部的罪，那你怎么办？你要到炼狱里面去炼啊，要炼练很久很久很久，最后练尽你的罪啊，然后你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么这个在炼狱熬炼的这个过程，那么这就是圣经当中没有的啊，就是你光有信心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炼狱的过程啊，这个是圣经当中没有。那罗马天主教会出现这个观念，它所归根结底的思想就还要强调人的作为，我总得要做点什么，或者我总得要我在我救赎整个过程当中，我总得我的功劳，我的或者我的部分毕竟要存在啊，哪怕你在炼狱当中受苦，也是表明你还是在承受一些代价吧，这样说你还是承受一些代价啊。耶稣承受的代价没有错啊，担负了我的罪债啊，传承我觉得没有错，在十字架上承担代价，但是还是不够，我自己要承担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思想啊，就是这样啊，就提出什么炼狱的概念或者是功德啊，或者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他通过这种方法在教会历史上他可以去卖他的这个赎罪券啊，你可以通过这个丢钱呐、啊，或者他们说你往那个丢银币的声音可以减轻你亲人啊，你爱的人你关心在炼狱当中所受的痛苦啊，他们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他也写在他们的这个教义教理当中。所以这些都不是从圣经来的啊，都不是从圣经来，这个都是要抛弃的。当然了，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传统，也教会的教育教理确确实实从圣经当中来，那这个就要尊重。那么教会传统的有非常正面的意义，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5圣经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所以这里就强调教会要坚守这个传承下来的无论是口传的，无论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这其实就是传统就是借着使徒这样传承下来。那么在使徒时代，很多的真理，神的话语就是通过使徒这样口传的，或者写信然后慢慢慢慢的形成了圣经。那么这其实圣经的形成其实也是从教会的传统当中体现出来所以传统呢是有要传承下来，并且圣经说还是要坚守就是哪怕口传下来的要坚守。那么主耶稣呢是反对错误的传统这是在 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就是高抬人的这个传统，废了神的诫命。”所以这句话呢，本质就是耶稣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不是传统，反对的是高抬传统。啊，就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有很多的宗派，是吧？有改革宗或者说归正宗啊，还有那个卫理宗啊，看上去有一些不同，有一些宗派。但是呢，事实上在使徒时代就是这样了，在使徒时代就是这样。有些人说他是属这个的，有些人说他是属那个的，是不是？但是在基督里面，只要你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相信人得救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就是你核心的真理，或者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哎，那你还是主内的弟兄。哎，虽然看上去好像有不一样的地方，甚至在不同的所谓的宗派当中，啊，但是呢，这种宗派呢，确实是有些是会让人走一些弯路，在信仰上走一些弯路。哎，但是他，你不能就说他完全一点价值没有，不能这样。所以简单的说哈，就是基督教会确实有不同的宗派啊，那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所有宗派当中，好像哪些宗派是有圣灵的工作，哪些宗派没有什么，不能简单的就这样的啊一概而论。但是呢，这种高抬自己的宗派，或者是认为只有我的宗派是在基督里，别的都不在基督里，那这种思想呢，就叫宗派主义啊，这就叫宗派主义。事实上，你就高过你的宗派，高抬你的宗派，高过基督的血了啊，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了，这个就是要反对。所以不是说反对宗派，而是反对宗派主义。那么我们在这里说的耶稣的心意也是，耶稣不是反对传统，因为确实你像摩西的律法，神的诫命确实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不是，而是反对把神人的传统，人的遗传高过神的话语，这是耶稣所反对的。那如果人的传统符合神的话语，那当然耶稣就不反对啊，那当然就不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不能用耶稣讲的这句话就反对一切教会的传统，因为耶稣并不是反对教会的传统，耶稣是反对高抬人的传统过于神的话语。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人的传统，如果人的传统是符合神的话语，那耶稣当然不反对，我们当然也不反对。那么放在今天啊，其实传统教会传统一个很集中的体现就是宗派，比如我这个宗派有这个传统，你那个宗派有这个传统，比如重洗派有重洗派的传统，是吧？那么所谓的浸信会啊，它有浸信会的传统，比如说他们受洗就必须要受浸，点水啊洒水都不算的啊，他们最最强调就是这个，他们甚至认为就是你不受浸你就没有得救，或者你受其他的洗礼都是没有办法啊得救，他甚至有这种，这显然就是高抬他们这个传统过于神的话语了，显然就是这样。那这个是危险的，这个是危险。但是如果说啊，我打个比方，如果浸信会的传统，我们是浸礼啊，我们这么多年，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否认别的受洗方式，上帝依然可以使用。洒，比如说圣经说洒尽人心良的亏欠，这是洒水里吧，依然也是不违背神的真理的。如果你承认这一点，那当然你这个传统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传统的看法啊，就是不能用耶稣反对传统简单的就说反对一切教会的传统，因为耶稣并不反对传统，耶稣反对的是把人的传统高过神的话语。其实这个是今天是非常非常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把我们的传统高过神的话语，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很多原因让人们这样去做啊，首先就是人的天性嘛，人的天性，你看就是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他们都要常常彼此争谁为大，这就是人的罪性呐，骄傲自高的罪性。那我们怎么样证明 我比你厉害，我比你大，我比你属灵呢，我们就会高抬我这个宗派的传统或者什么什么啊。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都谦卑下来，把我们的信仰的教义教理啊，或者说传统啊，真正放在神的真理光照下面，哎，如果是符合神的真理，那当然你要坚守啊，你要持守啊，但是始终不能取代或者高过神的话语，这是非常危险。这就是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做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耶稣所反对啊。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如果真正尊重教会的传统或者尊重教会的教义教理，在历史上形成的教义教理，你不仅不会轻看圣经，你反而会更加看重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来思想教会的传统，思想教义教理，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合神心意的传统的形成，都是就是以前的那些神忠心的仆人，他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啊，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然后来，并且要把神的话语要行出来，这样慢慢才形成的传统啊。所以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我们接下来就会看这个教义历史啊。你看教义历史啊，为什么教会要开这样的会议，要形成这样的一些决议，要提出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名词，圣经中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就是他们从圣经当中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语，不断的思想神的话语，他们才做出这样的一个信仰宣告的啊。他们信仰宣告或者教会这个传统的确定，不是就是他们自己凭空想，不是的，而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看到啊，无论是这个奥古斯丁呐、阿奎那呀，包括宗教改革时期的改教家们呐、加尔文呐、路德，他们都是这样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提出什么新的传统、新的教义、新的教育，不是，而是他们不断的回到圣经。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尊重教会的传统，思想教会的传统，思想教义教理的历史发展历史，我们就会就像那些以前的那些奥古斯丁呐、他们确定教义的这些神的仆人一样，我们也会越来越尊重圣经，就像他们不断地回到圣经，啊，每一次就是当教会可能产生一个危险，就是越来越远离圣经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会兴起，啊，神的仆人来把整个教会信徒又带回到圣经当中来，那这个过程就形成了一些传统，啊，形成了一些教义和教理。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要承认，就是在教会当中，事实上我们客观的讲呢，其实在华人教会当中，这个倾向呢可能就是更加稍微明显一点因为华人教会这个宗派的历史还是蛮短的那么一般在西方人的教会，他们有很长的宗派历史啊，所以那么这个宗派的传统啊，其实有时候会保护信徒，会保护信徒啊，那有一个传统这样保护着你。那么如果就是没有很深的宗派传统呢，就往往会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会受到一些诱惑试探的影响啊。比如说这种反教义反神学这样一个倾向，就觉得哎呀，不要去谈那些什么教义教理了啊，不要去讨论神学了，这样的一个倾向呢，事实上在教会当中是越来越普遍。那么客观的讲，尤其是在华人教会当中也是比较普遍。那么有很多客观原因，首先华人教会本来就是这个教会宗派历史蛮短，比较短，上面没有什么教区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历史比较短，所以就会也会没有什么传统，当然也就不尊重传统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当然就不尊重传统啊。那么当然了，也不仅仅是华人教会，当然很多教会都会是这样的。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所谓文化适应你要适应现在的文化，你要去适应现在人们的思想你要跟上这个世界的脚步那么这种思想就是助长，就是你不要再去理会什么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形成的那些教义教理，不要再去理会了。啊，我们就说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是不是？神的话对那个时代讲话，神也对这个时代讲话，所以有各种解释，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教会 去适应现在世界的文化的发展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断你要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这个思潮，那你就当然要抛弃了，或者不说抛弃，那至少你要轻看就是那些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啊、教义教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要追求文化适应。第二个呢，就是功利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啊，就是人们把信仰，把基督教信仰就越来越把它工具化啊，或者功利化。啊，我信耶稣能够带来什么好处？那这个好处是非常直接的，什么找工作呀，什么孩子上学呀，或者是就是什么投资啊，我信耶稣投资成功啊，就是非常非常现实和功利啊。就今天这个就这样的一个倾向，就实用主义，把信仰实用主义功利化的倾向，就导致人们轻看教义和教理。为什么呢？因为教理跟我这个不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没有什么。就是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回报没有，所以就是因为这种把信仰功利化的思想哈，或者实用主义化的思想，所以这个其实是导致人们去反对教义或者轻看教义、轻看教会的传统啊，反对神学或者轻看神学啊，因为不实用啊。但是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首先是啊。神的家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是神的家呢？因为它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啊，就是提摩太前书3:15啊，你可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说到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的特点是什么呢？神的家的特点是什么？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这是神的家最重要的特点啊。曾经有一个，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一个牧者吧，然后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刊物的一个负责人呢，可以说一个负责人。那么就人们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神的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那他说，那当然是神的爱呀、啊，当然就是神的爱。神的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那这不是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信徒说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有很大影响力的说啊。那么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太草率和想当然了啊。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提到神的家，紧接着就说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啊。你要说是爱，他甚至都没有，他神的家最重要的特点是爱，他甚至都没有说神的爱，他说爱。你要说爱，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团体很有爱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团体很有爱，那这都是这样。那我只要觉得我这个团体我感觉受到爱，那我是不是能够就称我这个团体就是神的家？我能不能这样讲呢？当然不能这样讲啊。所以神的家毕竟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然后这个真理和爱啊是不可以分的，不能离开真理谈爱的。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反教义反神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所谓适应现在的文化，适应人的心；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实用啊，功利啊，给我带来什么立刻的好处。那你教义教理这些东西看得好像很遥远。那么接下来呢，就会人们也会说，就是我不要谈神学，只要谈爱，只要谈爱，或者只要谈爱主。那么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很激励人心，但事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口号。那么要爱主，首先要知道，要认识主是谁，认识耶稣是谁。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对于耶稣是谁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独一真神，这个是最大的争论，一直到今天事实上都是这样。很多异端就是反对耶稣是神，对不对？反对耶稣是神，反对耶稣的神性，很多异端都是这样，什么摩门教啊、安息日会啊、耶和华见证人呐、啊，什么这些异端呢、啊，都是这样。他们承认啊，耶稣是伟大的道德模范，耶稣是伟大的老师，认耶稣有伟大的能力啊，都承认，但是他们就不承认耶稣是独一的真神。那么 宣告耶稣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哈，神圣子这个位格为什么就那么重要呢？就是很重要。如果你不相信不认同耶稣的神性，你有就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他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就可以担负世人历史历代世人的罪。他如果不是神，他就不可能他就不可能完成这个救赎的大功就他一次献祭一次献上就可以担负世人的罪，只要信靠他的就可以罪得赦免。他为什么可以？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这个芸芸当中的一个，不是的，他是独一的真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神性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教义很重要，要把这个明确要确定下来因为你如果不认识耶稣，你谈爱耶稣也是空谈那么你爱的耶稣就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一个。那么耶稣说到爱耶稣，为什么要爱耶稣？我们常常说什么样的人爱耶稣呢？罪人才爱耶稣，对不对？所以你要谈爱耶稣就一定要谈到人的罪，你谈到人的罪就一定要谈到原罪。为什么说世人都犯罪？为什么？所以那这些其实就是教义了，三位一体啊，原罪啊，这都是教义了。原罪这个词你在圣经当中也看不到，也看不到，这也是教义所提出来。但是原罪的思想确实是渗透整个圣经，在大卫的诗篇，就他的母腹里他都怀了罪他母腹里他都有罪了所以圣经也说罪从一人一个人来到这世界，那这就是原罪的概念亚当夏娃所以呢，教义只是把这些圣经中的概念给他明确宣告出来。那么当我们真正的能够从教义当中真正的来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谈爱耶稣，要不然你爱耶稣就是空谈好，最后我们还有一点事我们稍微讲，我们上次其实也谈过，我们其实稍微的具体一点，就是说那么我们来思想教义发展的历史，那显然就表达一个叫教义会变化的，会改变的。如果它不变不改，那哪有什么历史呢？哪有什么发展呢？2000年前是这几个字，2000年后还是这个字，那它有什么教义发展史或者教义变化史都没有了。那它既然有，那自然就是不是说教义会改变或者会发展呢？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神的话语不会改变，神的启示不会改变，但是人对神话语的这个理解解释或者宣告，这个确实是会有变化，就是宣告的内容不变，但是或者宣告的方式宣告的语言是会有不同，但是宣告的内容的本质是一样所以启示是终结了。那么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一章谈到圣经，第一章就讲圣经，圣经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备了，再也没有新的启示，就是针对全人类灵魂得救的启示再也没有了所谓新的启示没有，圣经里已经完备了。所以圣经说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一次交付了，不会以后又交付又就没有了。所以这里也就是说使徒这个职分就没有了，因为使徒职分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讲神的话语神的启示，这叫使徒，那这个职分今天就没有。所以你看摩门教到今天还在有使徒，而且每年还派12个使徒，所以这都没有，都不是从圣经来，都他们自己的捏造，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了，这经上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增加，一个字都不能减少了所以呢启示是终结了，也没有使徒的这个职分，再也没有了。但是你有，你可以说我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感动或者得到一个亮光，我跟大家分享出来，那这个是这样，是会是这样的，因为神的灵在人心里做工，但是已经不会再有一个普遍性的启示借着某一个人讲给全世界的人听这你只有你个人的亮光和感动你可以分享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不是一个真理就是不是 就是啊，所有人都要来接受和信靠啊，没这样的启示已经今天已经没有。那么所以呢，教会的教义的发展呢，不是启示的增加，因为启示没有增加，也没有改变了，不是啊。但是呢，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上帝启示的一个表达，这个表达方式是会有变化。比如说三位一体啊，比如说原罪啊，啊，比如说这些教义上的名词啊，这就是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慢慢体现出来啊。三位一体的思想呢，其实从使徒时代就开始，早都是有啊，都是敬拜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这样敬拜三位。但是呢，这个总结和概念的提出，那要到这个差不多200多年后，这个教会大会来确定啊，因为面对异端的挑战啊，才确定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就说这个真理呢，教会一直都在遵行，但是这个真理明确表达宣告啊，是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呈现的，但是并不表示是教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没有，依然是从圣经中来啊。所以呢，这里就说教义的发展只是对真理的解释变化，但是真理启示本身是不会变化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天主教的看法就是错误的啊。罗马天主教有一个所谓的教义发展观，他认为教义是可以发展，他认为上帝的启示啊，就像种子，上帝的话语就像种子，这个种子种在地上，它会长成树，它会长出新的枝叶啊。比如说这个种子原来这样，它后来长出很多枝，它甚至结出很多果啊。罗马天主教用这种奇谈谬论呢、啊，去来解释教义，所以他们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这个错误的理论指导下，他们就发展出很多很多圣经当中没有的概念出来了，完全没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炼狱，圣经没有炼狱这个概念。你信耶稣就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你没有说耶稣的血还不能完全洗净你的罪，你还要到炼狱里面去炼一下，你才能够真正罪得洁净，圣经没有这样的观念。这是罗马天主教他发展出来的，他就从他所谓的这个教义是可发展的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很多奇奇怪怪圣经中没有的教义。他认为教义是一个种子，然后种子会长成树啊，所以说这个，比如说炼狱这个概念，就是长出来的一个树，啊，比如说什么，圣母啊，什么，代祷啊，这都是圣经当中没有，但是他们都是长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罗马天主祷告向圣母祷告，玛利亚祷告，然后说玛利亚会告诉耶稣，说耶稣听玛利亚的，所以这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概念，这跟圣经都是不相符的，但他们会就说这就是从所谓的教义的种子上长出来的啊，这是天主教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没有新的启示了，没有了啊。那么对启示的表达会有变化，但是并不表示有新的启示。那么对启示的表达啊，为什么一定要变化呢？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我们上次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异端，它总是在攻击，总是在扭曲，所以你要应对异端的这个攻击，你会要表达，你会要表达，第二呢，确实要承认，就是语言和文化确实是在变化，啊，就是2000年前的希伯来文、希腊文跟今天的文字语言是不一样的，啊，你要用不同时代的文字语言去表达出同样的意思，神的心意，啊。第三呢，就是确实是对神的话语啊，或者神的启示的认识啊，也是有一个慢慢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清晰的过程。所以这就是彼得后书3章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基督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就在恩典和知识上是会长进，它有一个长的过程啊。真理和恩典是一次交付，一次就交付给教会，交付给使徒，但是呢，教会对真理的认识确实要长进，确实要长进。比如说这本书给你了，但是你对这个书的理解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清晰啊。你刚开始第一天看到这本书，你说啊，我全都懂了，都明白了，可能过一段你再看，哦，你说哦，原来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是对真理的表达和启示也会有变化。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教教义的历史。那么我们谈到教义呢，就无法避免的要谈到教会的传统。我们对教会传统的态度是尊重，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传统必须要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的都应该抛弃。那么我们也看到教义教理呢，它并不是发展出新的启示，没有的啊，它只是对上帝不变话语不变启示的一个表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呢，同样谎言啊也是不断的换包装，但是传递一个一样的谎言。一样的谎言，本质上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人高抬自己过于神啊。他比如说伊甸园里，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那么到今天他还是用一个新的方式表达啊。但是谎言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啊，魔鬼撒旦诱惑试探人，你们能成为神啊，你们高抬自己可以成为神。这就是一个谎言的本质也不变，但是他也用不同的伪装来不断的表达啊。所以与这样的谎言做对抗，那我们对真理的表达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熟。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是更是感谢神啊，在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在保守神的话语啊，不被扭曲，不被误解啊。每当教会要偏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神就兴起你的仆人来把教会一再的带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主啊，愿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愿圣灵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神话语的光中，而不是偏行己路啊，落到自以为意的黑暗里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这个主日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